知道使徒行传是作者就是路加，路加就是保罗的同工，他也是一个医生，他也是写这个路加福音这本福音书的人，所以他这里所说的前书当然指的是路加福音。其实我们要看啊、圣经新约有前面四本书，就是四本福音书，那包括啊、路加福音在里面。那这四本福音书所写的事情，其实就是论道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也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教导。那路加福音，路加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又这么记载说：“他说，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的神国的事。”其实呢，你要看四本福音书哈，每本福音书都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向好多妇女，也向主耶稣的门徒显现。那你要是注意看的话，前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到最后一章都是有很好的结束。这三本书啊，福音书啊，在最后一章都写主耶稣复活升天的事情，所以都是对门徒有一个很好的交代。不过呢，当你要是注意念啊福音啊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书好像比较特别，它跟这三本福音书不太相同。其实约翰福音书总共有21章，那你要是念最后啊、倒数第二章，就是第20章最后两节，约翰老约翰是这么写，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名。换句话说，这一节啊经文就是要来把使徒约翰写整本福音书的目的要讲清楚了。他为什么写约翰福音书前面20章？其实31章第20章31节这句话，虽然一句短短的一句话呢，就把整本福音书的内容都很简单的包括在一起。因为在那一节讲到讲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每一个人信他的话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其实就是福音。简单的讲，这是约翰福音所要我们看见的。要是这样的话呢，或者有人会想约翰写了20章以后就一个很好的交代，把写约翰福音书的目的都讲得很清楚了，把这福音的内容都讲清楚了，其实约翰可以写了20章以后就很好一个结束。不过为什么又加了一个21章？所以这一章好像当约翰写了20章以后呢，觉得圣灵感动他，他还要写一章，这是21章。那这一章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章，就是后来圣灵感动他加上去了。我们要是念，今天我们念了一点那个前面17节哈，其实约翰的21章是讲到以后教会要怎么成长，以后教会要怎么样要关怀，我们怎样要来牧养整个教会。其实这些事情呢，或者跟马太福音第16章所记载的可能有一点关系。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带着门徒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撒加利亚菲利比。其实我们记得我们几年前到以色列去旅游，其实我们也到过那个地方，就在撒加利亚的菲利比这个境内。当他们到主耶稣跟门徒到那个境内的时候，主耶稣问门徒说，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就给门徒问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说人家讲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那门徒呢，有人就说你是施洗约翰， 因为当时四旬王已经被斩头了。他说，或者你是伊利亚，是个先知，或是耶利米，甚至说你就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当门徒这么回答以后呢，主耶稣就继续问他们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他说，别人怎么讲我不管，他说我问你们，你们我说我是谁，这就直接问门徒。那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就得到天父的启示，彼得马上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这么回答以后呢，主耶稣就对他讲一句话，他说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其实这个字教会在四福音书当中只有谈过两次，一次就在地方用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其实你要看这个原来希腊文的原文的这个记载哈，这句话其实就是用一种双关语。为什么叫双关语呢？因为彼得这个名字叫 Petros， 这个小的石头，那只是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这个希腊文的就是 Petra， 就大的磐石，大的磐石。所以天主教呢就把这句话解释说，好，那主耶稣就说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这是天主教的解释啊。因为彼得是 Petros 石头。其实呢，这个磐石我们可以怎么解释，可以说就因为彼得有这么一个信心，他认识主耶稣是个基督，建立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建造在彼得跟这些使徒所构成这个教会的做这个根基。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这个根基里头的一个房角石，或者建立在这个很好的根基上面。不管怎么解释，当时主耶稣给彼得这么一个意象，或者给他启示啊，说要把这个教会建在磐石上。我想彼得把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主耶稣是跟他这么讲，不过他把这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为什么呢？你记得当主耶稣被抓，被那些犹太的官长审问的时候，有人曾经问彼得三次，对不对？你跟这个人有关系，对不对？你叫彼得怎么样？彼得三次否认主耶稣，我不认得他，这个人我不晓得，我不是跟他同党的。甚至于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我们有看到彼得在那边没有？没有，有几个妇女，还有只有一个门徒，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小约翰在那边，对不对？其他门徒都跑得光光的，没有一个人在那边，包括彼得，彼得。根本主耶稣被钉的话，他都跑得光光的，那怎么可以把这个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呢？不过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很有怜悯的人。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没有去找彼得说：“彼得，你这么不忠不义，我被抓的时候，你都跑到哪里去了？你又否认我？”没有，主耶稣没有责备他，其实甚至更多几次向他显现，要来鼓励他，让他能够手也不会下垂，水也不会酸，能够继续挺起来，能够继续为神来侍奉。所以21章就是这么一章，很重要的一章。所以圣灵的感动约翰记载这么一件事情，记得一个神迹，让彼得能够体验到将来教会要怎么样被建造，将来这些门徒们应该怎么样要受造就被牧养。神主耶稣也把这个牧养教会的事工交托给保罗，而给交托彼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章。那我们今天念了，当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只不过一个渔夫而已，对不对？他是打鱼的。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你要看约翰福音第10章，主耶稣曾经两次向门徒显现， 两次彼得都在那边。那今天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彼得虽然见过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两次了，不，他还是没有多大信心，他还想回去做他本来的工作。神是要他建立这个教会，要传福音，他甚至于说，这事情我不做，我还回去打鱼。他不但自己回去打鱼，还带了六个门徒跟他一起去打鱼。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终夜劳苦，连一条鱼都没打到。等到主耶稣就站在那岸上说，你们有没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或者打不到什么鱼。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把网放在船的右边。他听到这么一个 instruction， 他就好，把网撒在右边。哎，结果呢，抓了好多鱼，连这个到一个地步，这个网都拉不上去，因为鱼太多。后来当彼得要去把这个网拉上岸的时候，发现整个鱼，整个网都满的鱼，总共有多少呢？约翰写福音其实很有趣啊，他这个写福音书啊，对这数字都很清楚。他说当时他们抓了153条大鱼，他说鱼这么多，网一个都没有破坏掉。所以从这次这个打鱼的经验啊，这个神迹啊，至少主耶稣可能要让彼得学习有三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因为我们知道彼得跟他同伴都是本来都是打鱼的人，他们是很有经验的打的渔夫，甚至于他们那个加利利海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以前打鱼就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所以他们应该晓得这个湖当中，其实我们但是去旅游的时候也去在加利利海坐船，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那他们应该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打鱼，什么地方有鱼，要用什么方法去打鱼，他们应该都晓得了。不过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这么多经验，他们那一天呢，整天晚上劳苦，连条鱼都没打到。你记得主耶稣，当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呼召彼得，曾经对彼得说，你将来要得人如得鱼，对不对？本来是呼召他是做，本来是渔夫，现在做传福音的人。主要是这次的这个经验哈，就让彼得体会到多少时候他想靠他的自己，认为他可以做，因为我是渔夫，我很有经验，我去打鱼应该没问题，靠他自己捉鱼可以，但是要带领人的话，这是一种属灵的工作，你就不能用你的方法。所以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做神的工作不能靠你我自己的才能，因为这是属灵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做实验的，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事，两个人都很老练的一个做实验的人，我们在礼拜天要去做实验，我以为两个钟头我可以做好嘛，没问题。礼拜天早上，两个人花了八个钟头，连个小小实验都做不成，因为是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时候，你不把这个礼拜天当作圣日的话，去做属事的工作，靠我本能的力量，一点成就都没有。第二个属灵功课，他可以学到的，主要是说你把这个网撒在右边，船的右边。要是我是彼得的话，我说嘿，刚刚船的右边、左边、前面、后边，我网都撒过了，都抓不到鱼。那你现在要我又再重新把这个网撒在右边，那我刚刚不是已经撒过右边了吗？我至少我感谢神，彼得有没有跟这个 instruction 讨价还价没有？没有。他说好，你既然叫我把 往撒到右边，我再撒到旁边，结果呢，一撒上去，打了多少鱼呢？153条，153条鱼啊！我们现在来讲可能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现在打鱼都是用机很不同的机器打。当时的153条鱼是一个很大数目的鱼。那主耶稣给彼得的应许，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次主耶稣让他打了153条鱼，是很多的鱼，是要让彼得体会到。你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五旬节，彼得讲了一篇道了以后，多少人信主呢？3000人信主。换句话说，彼得主耶稣先预备彼得的心。他说：“你要得人之得鱼，就先让你得到153条鱼，好多好多鱼。”预备他的心说：“你五旬节以后，因为借着你，好多人要因借着你来信主。”所以他讲到完以后，3000人信主。又在第4章，当彼得又讲一次道的话，多少人信主？5000人信主。我想盼望我们多少人，我们讲一次道的话，有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这是神的工作。好，第三个属灵的功课，这里告诉我们，他说鱼虽然这么多，却完全没有破。换句话说，153条的大鱼，当他们抓了以后呢，连一条都没有失落，153条都被抓了。有时候我们在想，做一个渔夫哈，你打了这么多鱼，153条，要是说那个渔网破掉，几只鱼跑掉的话，哎，只有几只算了嘛，反正我还有100多只，对不对？但主耶稣却要借这个神迹，说鱼这么多，渔网都没破，要彼得学一个属灵的功课，换句话说，每一条鱼。或者每一个得救的人在神的眼光当中都是宝贵的，你不要说只有一条鱼失落就失落，主耶稣是要让彼得晓得，就是一个人在神的眼光当中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人，我们不能随便就让他流失掉。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吗？99只羊的比喻，对不对？你来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这个事情。他这里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他说有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他岂不撇下这90只往山里去找那迷失的羊吗？有100只羊丢了一只有什么了不起？哎，爵士这个比喻说，他就把这个99只羊放在那边，出去寻找这个迷失的一只羊。甚至爵士继续说，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失的99只羊欢喜还大。因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神看每一位他的子民都很重要，就是一个会失落的话，神还会不丢弃他，还会把这又是世上的人把他重新带回来。好，那彼得打了这么多鱼，或者这么多人带人这么多信主，有3000人、5000人信主。那我想彼得很高兴，虽然他打鱼是主要是叫他去打，说把这个网放在右边，他打这么多鱼。我想彼得很高兴，也很满足。我主耶稣就继续跟彼得说：“我还有一个要更对你还有更大的期待，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工要你去做，不只是打了这么多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工要你去做。”所以，当主耶稣跟门徒他们打过鱼以后，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主耶稣就来向彼得拷问3次。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或也可以说要对彼得对付3次。有人或者认为，为什么主耶稣要拷问彼得3次呢？因为彼得你3次否认主耶稣， 说这个是要好像 要怎么样 get even with you， 对不对？英文叫做 get even with you， 要用你三次。其实不然，其实我在想哈，当然有时候当我们把一件事情同样的事情讲过三次的话，表示这件事情怎么样很重要很重要，一直叮咛小孩子，你今天到学校去要怎么样怎么样，等一等妈妈又说这个事情要怎么样，要叮咛必须叮咛多少三次。你圣经常常讲圣哉圣哉圣哉讲几次啊？三次。所以这个三次讲了三次，表示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就问彼得三次，向他拷问三次。第一次彼得只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然我们不必谈说这些是指什么事情，有人不懂的鱼啦什么好多事情，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情。那彼得怎么回答？他说你知道我爱你。哇，彼得马上回答说当然我是指的是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刚才就跟他讲，你喂养我的小羊，一直跟他讲你喂养我小羊。第二次主耶稣又问他，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只要你知道我爱你。那主耶稣又跟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这次又没有讲小羊，就你牧养我的羊。主耶稣第三次又问他，当然你看圣经的话，彼得主耶稣你问了我三次，他就开始有一点觉得好像不自然。我主耶稣问他还是同样的话，你爱我吗？后来彼得也说你知道我爱你。那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其实我们中文里头这个爱字哈，每个地方你爱我吗，我爱你，这些都用同一个字爱。那英文呢，你要看英文，我去查 NIV 哈，就是新国际版本，都是用这个字 love。 不过其实你要去注意看那个希腊文的话就不同了。希腊文当主耶稣第一次问彼得，第二次问彼得他所用那个字就是 agape， 我们常常听 agape， 这个字那块字其实比较更高尚的一种爱，就是用神这样的一个爱。所以当主耶稣问彼得的话，你爱我是一直很不是普通朋友之间的相爱，所以用 agape 这个字。当彼得回复主耶稣的三个问题的话，甚至主耶稣最后一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这个爱字是用不是用 agape， 就是 philios， 就是一种平常普通之间朋友之间相爱的事情。我想彼得真的很爱主是没错，不当主耶稣问他你爱我这个爱是 agape 这个爱的话，彼得不敢讲说我是用这个神圣的爱来爱你，因为彼得不敢，一方面不敢讲，另一方面他根本里头没有这个高尚的爱能够回答主耶稣，对我是爱你是好像很高尚的爱来爱你。所以彼得就说用非利友朋友之间的爱。其实主耶稣哈很体贴我们彼得的软弱，也知道他有限，他就跟没有这个 agape 这样的爱。所以当主耶稣最后问他一次的话，主耶稣问他你爱我吗，就用这个朋友之间的爱 philios。 换句话主耶稣说，既然我问你这个高尚的爱你没有不可能有，那我就是问你说，那至少你爱我是用这个朋友之间的爱吗？就体贴彼得的心智。当然彼得说对，我是只有用这个爱来爱你。当彼得呼召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要他得好多鱼，对不起，能够打这么多鱼，能够得到这么多人，其实这是好的，所以是很重要。我们把人带到教会来是很重要，但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主耶稣把一个更重大的使命交给彼得，就是我们刚今天早上所念的。他第一次就是说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要彼得说你要牧养我的羊，那第三次说喂养我的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使命。 们刚刚谈过，主要是彼得两次讲到，有一次三千人信主，有一次五千人信主。那么这么多信主的人到这个教会来做什么？你把他们带他们教会来，那就不管了吗？我在想，是不是多少时候谁做父母生了一个小孩子很高兴，生了以后就不理了，让这个小孩子什么自生自理，也不照管他，也不供给他东西吃，也不要喂养他，只要生出来就好了嘛，高兴就好了嘛，就让你自生自养，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所以我很感谢神，当彼得讲到之后有三千人信主，你要继续看那个圣经哈，《使徒行传》今天就是第二章四十二节，那你就马上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些门徒就是新加入教会的人，他们就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马上就写这句话，这些新来的、新加入教会的这些新肢体啊，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换句话说，他们就专心很久的来遵守使徒，包括彼得所给他们从主耶稣所领上的教训，那使徒们就把这些教训教导给弟兄姐妹，使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能够在主里头能够一起增长。其实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的话，我们不要说念一念圣经，念了祷告会查经祷告会完了念了回去就忘掉了。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还要怎么样恒心遵守所听见的，也就是把我们所学习到所听到神的话语要怎么付之实行，要能够遵守我们所学习神的话语的话，我们的灵命就能够继续能够增长。我们不只要听还要行，不但听使徒的教训，这里还要他们什么要恒心，要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擘饼我们都晓得对不对？但我说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聚会的时候就守圣餐，当时他们也是一个爱宴，有敬拜爱宴，然后就吃完完了以后就有擘饼，所以这擘饼也可以说是一种崇拜的聚会，擘饼的聚会。那你要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到教会来，不是说哎呀今天礼拜天反正我看去看看朋友嘛，对不对？有空我就来，没空我就不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惯的人。我们来参加聚会是大家之间能够互相有交通，能够互相帮忙，让我们灵命能够得到造就，能够互相帮忙。彼此交接就是我们在灵里头有属灵的交通，也就是说我们要参加团契聚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彼此交通。祷告呢，我们教会要祷告会，所以这里祷告就是他们也参加他们当时祷告会。所以当耶稣吩咐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或者是牧养我的羊，还有喂养我的羊，这里主耶稣告诉彼得不只说是小羊，他还说羊，这里其实大的羊，换句话小羊也好大羊也好，其实在教会里头所有的羊都要受喂养，都要牧会，要向他们牧会。或者我们弟兄姊妹说啊，反正软弱肢体我们要关怀他们嘛，小的羊要牧羊要喂羊，大的话呢其实也需要，你们不要说年纪大了反正没关系嘛，他们自己会来，小的哎这没关系，有的人我就不需要去喂羊， 其实不然，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受到喂养，都要被造就，都要我们都要去牧养他们。我们不可以说，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专门做教导的，就让他们做教导，其他我就坐到那边听。其实，在神的工作上，不是一个单行道，就是 one way street， 不是只有你给，我就坐那边就领受。其实不然，我们要互相勉励，互相喂养，互相牧养。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两方面的需要，你要让人家来牧养你，你有责任要去牧养别人。你不要说年轻的啊，这些老基督徒他们已经都这身体很熟了，我不必去喂养他们。不然神给你有多少托付，神给你有新的看见的话，你也可以喂养这些认为老的羊，你们要去喂养。神既然把这个有这个给你新的看见的话，你要跟他来分享。其实我很感谢神啊，我们教会的子女学不但有了小孩子班的子女学，对不对？一般的好多教会只有那个守卫长，我记得小时候人家常说啊，你们去子女学，你怎么讲？那是给小孩子的，我是成人了，我不去，因为好像子女学这个班来说就是给小孩子的。其实我感谢神，我们教会子女学班有小孩子的班，好多好多，还有呢成人的子女学班，对不对？我们子女学大人成人班有一些比较近身的子女学班，还有一班是什么呢？初信班、基要真理的班。我真感谢神，神在这不同的子女学班当中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借着子女学能够受到喂养，也可以有机会教子女学，你要来喂养别人。其实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这么说哈，他说你在子女学当中，你要不是做子女学老师，就要做什么？做学生，坐那边听。你不要说啊，我对圣经这么熟，我为什么去坐在那边听你讲子女学？其实不然，我每次坐那边子女学，我都可以从弟兄这边做教导的人学了好多属灵功课。所以说我们要不是当老师的就当学生。我们教了好多子女学班，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多参与，因为子女学班当中我们就可以一方面得到喂养，还一方面怎么有机会学习喂养别人。那为什么要学习呢？我在想哈，做妈妈的要喂奶给小孩子，妈妈首先要做什么？要先自己把自己吃得很好营养，对不对？等到你把营养吃得很好的话，你有奶才跟着喂养你的小孩子。相同的，你说要喂养别人，你对自己圣经不熟，你怎么喂养呢？首先要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有很好的营养，很好，对圣经很熟悉，然后我们就可以喂养别人。其实我很感谢神，不但我们教会好多不同的子女学班，我们教会也有好多团契，每个礼拜不同的团契，我们聚会或者查经祷告会、查经班，这些都是对我们弟兄姐妹互相之间能够有喂养的功用，好多关怀的功用。我们到团契去做什么事情呢？一方面学习怎样要来关怀别人，另一方面呢，也让人家能够关怀你。你参加团契的话，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给，一方面是收，对不对？你让人家关怀你，你有学习机会关怀别人。那我们教会有好多祷告会，对不对？我们祷告会为什么去参加祷告会？一方面是要学习怎么样来替别人祷告、代祷；另一方面呢，让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礼拜二我们在教会有一个祷告会，我们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有需要人祷告。祷告会就是互相支持， 从神那边支取这个属灵的能力，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替人家为人家代祷。你有需要，你可以拿出来，人家可以为你祷告。是没错，我们今年是要定说得人就得义，我要把人带到教会来，让他们受洗归到主的名下，这其实很好的。要是神允许的话，神会祝福我们把这福音的门打开，让我们能够带更多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当中来。这事情神允许的话一定会发生，神会把更多还没信主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来。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大家记得哈，你不要把他们带到教会来，等到他们受洗以后，哎，就完了。到底受洗完后得到不得到供养喂养，不是我的事情。我看我们教会好多受过洗的人，后来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又流失掉了，对不对？为什么？多少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真正关心他们，没有喂养他们。其实神不喜悦这样，把人带当中来。当中来的话，我们要关怀他们，喂养他们，要牧养他们。就像彼得讲了，到三千人信主后，他们马上就恒心接受信主的教导。其实，当我们牧养教会，你不要说只有新来的我们才要牧养啊，旧的吗？你不必牧养，是不是这样吗？不然，我们每一位都要在教会当弟兄，都要。一方面牧养别人，一方面呢受别人的牧养。甚至于做牧师，你说做牧师的人啊，牧师很属灵，要不要我们来关怀？要不要？还是要关怀。这些长老黄长他们这台上可以讲，他们不需要人来关怀，是这样吗？牧师长老还是教会执事、教会同工，更需要每一位向他们的关怀。因为你不要说他们已经没问题了，不然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需要关怀。我不但要被人家喂养，让人家来关怀你，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喂养别人，学习怎么样去牧养别人。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互相勉励，我们要是能够关怀我们弟兄姐妹的话，神会祝我们这个教会，然后我们教会都能得到复兴。好，阿们，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把这个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你把弟兄姐妹带到我们当中来。主，这是你多大给我们多大的福分。主，真的请你使我们有这个意向，使我们这个负担能够互相能够喂养，能够互相来牧羊，使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这边能够更能够在属灵方面能够长进，把一切荣耀归权柄都归给主你。主，真的请你使我们每一位弟兄有这么样的看见，有这么样的意向。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